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继续为您播送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禄御座》。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登记参加里斯本世界青年节。教宗方济各在山中经祈祷活动中呼吁世人为埃塞俄比亚祈求和平，圣座与中国续签关于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圣座愿意继续相互尊重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其促进天主教会的使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圣博多禄大殿从今年10月到明年3月举行解读博多禄历史、艺术和文化中的中途博多禄的系列活动。教宗方济各10月23日在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结束之际，有两位在罗马读书的葡萄牙籍大学生的协助下，在平板电脑上登记参加2023年8月在里斯本举行的世界青年节，成为正式报名参加世青节活动的第一位朝圣者。教宗鼓励各地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这个全球性的信仰盛会。教宗表示，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将重新发现在不同民族和代际之间友爱拥抱的喜悦，这为我们非常需要。不久前，教宗刚发表了2023年里斯本世界青年节文告，敦促青年不侮圣母的方中，起身急速去服务他人，把我们的生命奉献于耶稣。教宗方济各10月23日主日在诵念三中经后，呼吁政治领导人终止埃塞俄比亚手无寸铁的百姓的苦难，为该国各地的持久和平找出公正的解决之道。埃塞俄比亚自从大约2年前爆发战争以来，提格雷地区一直动荡不安，今年为了人道救援而停火5个月后，8月份重新战火。为此，联合国与10月表示深切忧虑。教宗方济各在10月23日主日提到他的惴惴不安。教宗怀着沉痛的心情，重申暴力无法化解分歧，却只会助长悲剧性的后果。教宗希望冲突各方能致力于对话，追求公共福祉，从而走上和解的具体道路。教宗说，但愿那些饱受磨难的埃塞俄比亚弟兄姐妹不缺乏我们的祈祷、团结帮助以及必要的人道救援。此外，教宗也心痛地提到在非洲许多国家造成死亡和破坏的洪灾。教宗说，我为罹难者祈祷，也关怀数百万流离失所者，我祈愿众人能尽更大的努力来预防这些灾难。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最新报告显示，高于平均值的降雨量和毁灭性的水灾 今年在非洲中西部地区19个国家内影响了500万人。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适当的协商和评估后，同意将2018年9月22日签署2020年10月22日首次续签的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有效期再延长两年。圣座新闻室于10月22日发表的公告中如此表示。公告继续表明，梵蒂冈方面愿意继续与中方进行相互尊重和有建设性的对话，为使上述协议得到富有成效的执行，并进一步发展双边的关系，促进天主教会的使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教宗方济各在今年七月接受路透社的访谈中，希望今年十月能续签这项协议。他谈到主教的任命说，协议进展良好，即便进展缓慢，因为中国人有其时间感，任何人都不能催促他们。教宗又补充说，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因为每个地区的当局对待天主教会的方式都不同，每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教宗在那个机会上提到卡萨罗利枢机在外交工作上的艰辛，这位枢机是梵蒂冈东进政策的策划者，曾谈到忍耐的殉道。教宗解释，许多人说了不少反对若望二十三世、保禄六世和卡萨罗利的话，但外交就是如此，面对封闭的局面就需要寻找可行的道路，虽然不是理想的，外交是可行道路的艺术，让可能的事成为现实。圣座新闻室与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圣伯多禄大殿从今年十月到明年三月举行四次的解读伯多禄历史、艺术和文化中的中途伯多禄的系列活动。该系列活动由圣伯多禄大殿、外邦人庭院和众位弟兄基金会共同承办。圣座文化委员会荣休主席拉瓦西枢机、教宗梵蒂冈成国代理主教及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佩蒂枢机出席发布会并做活动介绍。拉瓦西枢机说，伯多禄是一个令人敬仰和性格复杂的人物，福音书中也讲述了他的软弱与人性弱点，他的经历分成不同的历史时刻，我们可以称其为阶段，就像今天一个信友可能经历的一样，召教、酿成背弃的危机、皈依以及最终悔夫如初。书记强调，伯多禄是犹太裔基督徒与外邦人皈依基督的教会团体的中间人。根据圣保禄的讲述，伯多禄是基督复活的第一位正式见证人，他的见证在天主教信仰和传统等方面带来影响。接着甘贝蒂枢机发言道，我们怀着感激与崇敬的心情注视着中途执掌，他横渡地中海抵达罗马，到达诗人提布鲁斯曾指为永恒之城的地方，在此见证了他对耶稣的爱。这次系列活动的第一场将于10月25日星期二傍晚6点半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由拉瓦西枢机主持，主题为圣伯多禄的神评、追随、眼泪与殉道。枢机将对福音中记述伯多禄中途及其使命的内容进行反思。活动中由意大利著名演员卢尔瓦赫女士读经，随后是弦乐侍从奏演奏会，曲目取自莫扎特的圣体颂和恒德尔的你们向主歌唱， 以及马塞洛的 C 小调双簧管与弦乐协奏曲。第二场活动将于11月22日星期二举行，活动中来自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的三位神学家就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这一主题展开关于博多禄首席权的讨论。第三场活动的主题为说明我们心中希望的缘由，将于2023年1月17日星期二举行。在这活动中将深入分析圣博多禄宗徒在历史与文化中的形象。最后一场活动的主题为你往何处去，将于2023年3月7日举行，届时将有许多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从艺术、文学和音乐方面去认识博多禄的形象。我很高兴看到您对天主和耶稣所感到的不安。这是荣休教宗本都十六世在奥地弗雷迪的新书《在寻求真理的旅程上》与本都十六世书信往来和谈话机中的一段话。作者是数学家和无神论，他收集了他与本都十六世来往的信件和五次会谈的记录，时间介于2013年荣休教宗宣布隐退后到2020年。这本新书由李措里出版发行，新书介绍会在罗马圣母升天大学举行，书中贯穿着信仰、科学、伦理及人类学的一段旅程，是不同立场而非对立的人也能彼此对话的凭据，同时也是荣休教宗自2013年对一些主题做了醒思的明证。新书介绍会筹办人之一拉钦格基金会主席耶稣会士隆巴蒂尔神父向梵蒂冈新闻网强调，本都十六世在卸下教宗牧职后的这段时期有较多的时间进行醒思，他很认真地对待了奥地弗雷迪提出与他交谈的请求，这极为重要，这是他关注信仰、理性及科学相互对话，以及素来非常乐于持开放态度的一个标记。2011年，奥地弗雷迪曾给本都十六世写了一封公开信，对拉钦格于1968年作为神学家撰写的名著《基督信仰入门》一书做了评论，他的最初尝试没有得到恢复，直到本都十六世于2013年隐退后才透过他的秘书甘斯威总主教回了一封信，从此二人建立了友谊的关系。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帕利亚总主教解释说，这是一份美好的友谊，一种两个不同立场的人进行对话而非吵架所形成的罕见的维度，在那里只有思想交流而不是将对手妖魔化。奥地弗雷迪接着阐明，我认为各宗的教导能够是，若连教宗和无神论者都能安然且友好地进行交谈，那么也许在生活中也能如此相待。出人意料的是，在荣休教宗与奥地弗雷迪二人往来的进展中，所谈论的议题也发生了演变。奥地弗雷迪强调，最初的对比是科学与信仰，随着时间的推进，对这些议题继续舌战并没有益处，于是换了其他的论题，例如逻辑、生命与死亡。正是关于死亡的论题使他们二人的关系更加接近。荣休教宗询问奥地弗雷迪作为无神论者如何看待死亡，这位数学家写了一封他本人乘坐理论上的回信。接着2020年疫情大流行的这一年，本都十六世所爱戴的哥哥乔治拉钦格 以及奥蒂弗雷迪的母亲都相继去世了。这位数学家解释说，当两个人都同样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时，那是个感到最亲近的时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各位听众，现在请您继续收听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禄的预作》。
Ieri mattina io sono andato alla Sistina a votare, mai avrei immaginato。
昨天早晨，我安心地去西斯廷小堂投票，我从未想到后来将会发生的事。
父亲对我说，他们选出了新教宗。取名号若望保禄一世。
我进入房间时，舅舅躺在床上，穿着教宗的白袍。
他对我说，不用熨烫整个衬衣，只是领子和袖口就行了。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禄预作，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坐在我对面的这位修女有一双碧蓝色的眼睛，面带微笑，与阿尔比诺很像，有一种天生的腼腆。当初在卢恰尼教宗寓所服务的修女们当中，她是剩下的最后一位见证人。凭着她的见证，我们能够重组一下这位教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如何度过的。玛格丽塔修女记述的事情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进入他眼帘的是刚进入教宗寓所的情景，已经没有生命的教宗躺在自己的床上。
Annuncio vobis gaudium magnum。Abemus Papam Albinum Sancte Romane Ecclesiae Cardinalem Luciani。
我向你们宣布一个大喜讯，我们有教宗了，他是神圣罗马教会最杰出和最可敬的阿尔比诺·卢恰尼书记。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禄预作，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今天我们介绍卢恰尼教宗生命的最后一天，那天是1978年9月28日，阿尔比诺·卢恰尼当时66岁，担任教宗牧职仅34天。他的当选和最初的公开露面在全世界激起了好感和热情，这是因为他的谦逊，他交谈的风格以及所表达的内容具有深刻的内涵。经过几个月的忙碌，及蒙蒂尼教宗的去世，他的葬礼，筹办选举教宗会议，新教宗的当选，以及他迈出的最初步伐，圣座内的不少人在那年夏天不得不推迟度假，到了九月底，他们终于可以休息几天，远离罗马了。没有人能想象将会发生什么事。直到那最后的一天，没有出现任何预兆。教宗状况良好，他正在熟悉罗马圣座的情况，那个一直与之保持距离的世界，而圣座也在研究新教宗在工作和生活上的节拍。上一个教宗进了15年的牧职，并在当选教宗前几乎一辈子都是在圣座工作。 而新教宗显然与他大为不同。于是一些关于若望保禄一世的恶意闲谈在圣座内传播，像以往那样总是匿名的，说他的风格过于直率。1978年9月28日的那个星期四，还没有人知道那是阿尔比诺·卢恰尼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在这繁忙的一天里，他如往常那样处理了各项工作及举行了会见活动。那最后一天和最后一夜发生的事，是数十年来人们一直都在猜测、推论和怀疑的对象。记者们和作家们猜测教宗是被暗杀的，动机是什么？他打算在圣座，尤其在梵蒂冈的财政方面实行改革。我们要知道，有人可能想害死教宗的假设，其并不令人感到震惊。我们记得，不到三年后，即1981年5月13日，卢恰尼的继承者就是在圣伯多禄广场遇到了刺杀行动。事实上，若望保禄一世短暂的教宗牧职是以一个小小的侦探片拉开序幕，即表明教宗选举结果的烟雾。它起初似乎是黑色的，然后变成灰色，再往后就逐渐呈现出白色，让世界各地随着电视和广播电台直播的信众在几分钟当中感到内心不安。而他牧职的结束及他的死亡又是另一段侦探片，这是因为在最初的官方通告和最初的证词中有不连贯的地方，因而引起了疑问。不连贯只是惊讶、尴尬，对事件没有准备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犯罪阴谋。根据档案文件和对以前从未进行过的证词的细致比较，对这个问题的最终结论可以在卢恰尼教宗关于他死亡的报告一书中找到。这本书的作者是卢恰尼列品申请人助理、若望保禄一世梵蒂冈基金会副主席法拉斯卡。我们现在来看看关于那最后一天的报道。9月28日，教宗像往常一样很早就醒来。早上5点10分，温琴扎·塔发雷尔修女及卢恰尼教宗在威尼托时就一直跟随他的护士，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在记忆房附近，就在教宗的房间外面。卢恰尼走出房间，喝下咖啡，然后像每天早上一样去小圣堂祈祷，在那里停留了很久。祈祷结束后，他举行了弥撒，他的秘书们和照顾他并管理寓所的修女们在场参加。然后他用了早餐，翻阅意大利和国际上的报纸。9点以后，他走到图书馆开始接见活动。他接见了罗萨莱斯书记和前来述职的菲律宾主教们，并用英语向他们讲述了有关福音在中东地区的传播。随后他会见了来自巴西和荷兰的两位圣座大使以及记者克罗瓦托。他是威尼托小报的总编，该报在前几年曾刊登过威尼斯宗主教的文章和评论。上午的最后一项接见活动是会见非洲书记冈坦，那时这位书记担任圣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和圣座一心委员会的主席，陪同书记前来的是两个委员会的秘书长，耶稣会士埃凯尔和多明我会士德里德马腾。上午的活动结束后，午餐之前，教宗回到寓所，去厨房向修女们要了一杯咖啡。喝完咖啡后，他就进入私人书房 埋头工作。12:30，他与秘书们一起用了午餐。教宗府的助理古格尔提供服务。之后，教宗回到房间稍作午休。那天下午，他没有出去到梵蒂冈花园或宗座大楼的屋顶花园散步，风有点太大了。他就留在寓所里工作，但并没有放弃散步，而是在房间内走来走去。下午6点，国务卿让维约来了，教宗与他进行了谈话。晚上7点，卢恰尼教宗去小圣堂与秘书们一起用英语诵念晚祷。晚上8点，他与秘书爱尔兰神父马吉和洛伦西神父一起用晚餐。这一次在餐桌旁服务的人是古格尔。这是一顿便饭，一个汤和煮熟的蔬菜。教宗对食物没有任何要求，他对密切的合作者们这样说。晚饭后，大约9点，教宗与米兰的总主教克隆伯书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他从晚上7点就让人给他拨打电话，但书记不在主教府，无法与他联系上。最终是罗伦西神父找到了书记。电话终于接通了，罗伦西神父返回餐厅门口，向里面探头说：“陛下，克隆伯书记在等电话。”教宗站起身来，快步向电话走去。电话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从主教府掌管的文件中，我们确切知道这次谈话的目的，即卢恰尼在威尼斯的继承人，即谁能成为威尼斯的宗主教呢？若望保禄一世要求克隆伯书记坚持说服慈幼会士维加诺神父接受威尼斯宗主教的职务。书记的秘书15年后表明，克隆伯说，教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语气极正常，没有出现任何疲惫的迹象，也不能推断他在身体上有什么不适。结束谈话时，教宗呼吁祈祷，充满安详和希望。打完这通电话后，卢恰尼教宗像每天晚上那样去厨房问候还在洗碗盘和清理餐厅的修女们，然后他回到卧室。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御座》。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